掀开经本第七十九面，倒数第三行，边地宜城第四十，这一品经里面世尊呢，要为弥勒菩萨解答他见到西方世界有人住胎的啊，为什么会有胎生？弥勒菩萨之问跟释迦牟尼佛的答复，这个胎这个字都是形容词，不是真的啊。是因为这一类往生的人，他对于净土法门的事或者是理，他有疑惑。当然这个疑惑不是很重，很重的疑惑怎么能往生呢？轻微的疑惑虽往生呢，也产生了障碍。那么这个障碍呢，就是不能够到达西方世界就见佛闻法，所以把它比喻作胎儿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比喻作胎。如果就实际的状况来说，这些人还是莲花化身啊，绝对呀、这个没有胎生这个事实啊。我们在底下这一段经文要说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障碍。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意思是叫我们反省我们本身有没有这些疑惑。如果有这些疑惑，将来往生呢还是会有这些障碍啊。虽有障碍也不怕啊，因为它障碍是有期限的，它不是无限期的障碍啊。所以边地宜城往生呢也是非常殊胜，也很了不起啊。请看经文，佛告此事，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，愿生彼国。这个一开端呢，就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。这是疑惑心。那么这个心实在是指不是纯信，不能说他不信，他不信他怎么会念佛啊？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都必须要具备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三个条件缺少一个都不能往生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生到边地这些人，他们信愿行这三个条件都比我们要殊胜，我们这三个条件恐怕还不如他了啊。那么因为不纯才有疑惑啊，假如真的不信他就不会念佛了。这个地方讲修筑功德，这个功德就是心愿行啊，他怎么可能去修呢？啊，愿生彼国， 那么可见的他这里还有怨，啊，这个是怀疑。佛常讲的这个法门叫二力法门，啊，绝对不是不信西方，啊，他真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再往下看，不了佛智，不思议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智。说于此住智，疑惑不信，又信罪福，修习善本，愿生其国。那么这是第一类啊，往生遍地已成的业因啊，他们造作这个因缘，他对于如来果地上的智慧不了解啊，没有真正的了解，有疑。这个不了解，要不疑就没事，是不是？不疑就没事。所以实在说，这是哪一类的人呢？用现代的话来讲呢，知识分子啊，怀疑嘛。这个怀疑是决定免不了的。为什么呢？如来果地上究竟智慧啊，谁能搞清楚啊？等着菩萨也没搞清楚啊！啊，可是人家的善根很厚，对于佛完全敬仰，所以两心而没有怀疑。有一类知识分子啊，对于经典上讲佛的智慧啊，他怀疑啊。譬如佛家常说的这个赞佛了，万德万能啊，圆满的大智，万德万能。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听了这个话不相信，他说这个话是对佛恭敬赞叹的话，不是真的，佛也有所不能啊。他说的振振有词，说的也很有道理啊。啊，那么这样的人如果念佛往生，就会生到边地一尘。啊，他不知道佛的能力是究竟圆满，即使教下的一些大德们，他们对经典这些话呢，也有不能接受的。啊，这是出家的些大法师啊，古今都有，啊，何况一般人，啊，这是第一类的。不了佛智，这一句是总说，就是如来果地上究竟圆满的智慧。下面为我们开出来，开出来这四句就是四智，不思议智是尘所作智啊。佛有大智慧，能成就一切的圆满的事业啊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万能的，无所不能 啊，这个成所作之，用现代话来讲，就是无所不能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中，没有一样是佛不会的，佛做不到的，没有。这个第二句啊，叫不可称之，这就是妙观察之。啊，这种智慧呢，就是无所不知。前面一句是无所不能呢，这是无所不知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完全没有障碍。啊，这个才叫究竟圆满的智慧啊。大乘广智，这就是唯识里面讲的平等性质。佛知道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是平等，没有一丝毫的差别啊，无二无别，全都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。末后一句，无等无伦，最上甚智啊，这个智慧没有跟他相等的，人是同类，没有跟他同类的，是至高无上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唯识经论里称为大圆净智。啊，这个四种智慧确实有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疑惑，反而善根深厚的老公公老婆婆他们不疑惑，不疑惑的人得利于善根的深厚啊，他们一听说佛菩萨说的，这就完全接受，完全肯定了啊，不会起一念疑情。唯独知识分子自以为聪明，啊，才有这些疑惑，啊，这是对佛的智慧德能怀疑，但是他还相信西方，还相信极乐世界，也相信经典里面所说的念佛可以往生，所以他也具足了信愿行这个三资粮，这念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这一点点疑情障碍了他啊。所以底下讲呢，啊，这是疑惑不信，但是他相信罪福。什么是罪呢？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是罪。什么是福呢？往生西方世界不退成佛是福。他相信这个，因此他能修习善本啊，这个善本就是本宗里面所讲的正住双修啊，正修就是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啊，或者在这个祖师在弥陀经里面教给我们的一心称念，相续不断，这是正修。助修呢，是断恶修善啊， 自己过去所造的恶业，现前的恶业一定要知道啊，不知道怎么忏悔呢？没法子忏悔啊，一定要晓得自己所造作的恶业。怎么知道呢？一定要读经，一定要持戒。印光大师将感应篇音智文了凡四训传授给我们，叫我们把这些书当作戒律，每一天看一遍，对照对照自己身口意三业，于是自己的恶业就被检查出来了，就被发现了，找出来了。找出来之后啊，要把它改掉，要认真去改，彻底去改，丝毫都不能留啊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这个待业往生，古今大德都告诉我们，是待旧业，不是待现前造的业，不是待这个，是待旧业。换一句话说，是带着罪业的种子，不能带现行。现在造作的这个不行，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千万不能把经典祖师的意思错会了。待业往生可以造业没有关系啊，天天造业将来还能往生，这个观念就错了啊，把佛祖的意思解错了。佛祖的意思是这一个法门跟其他法门不一样，其他法门必须要罪业消除啊，也就是这个业障要真正断掉才能正果啊。你看小乘初果就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你要断不掉你就正不了初果啊，然后再将三界九地八十一品四果断尽，这才能证阿罗汉果啊。见思烦恼要不是断得干干净净，你就不能成阿罗汉，你也就不能出三界啊。这个是佛法修行正果最低的限度啊。那么净宗法门呢，不需要断惑，就这个烦恼不需要断，这就叫待业往生了。那不断怎么办？带着去，这就方便了啊。所以净宗讲的是福烦恼啊，虽没有断呢，你要能扶得住，这扶不住不行啊，扶不住不能成功啊。所以说要有能力把烦恼扶住啊，这个才行。那个烦恼扶不住，扶不住就常常会起现行， 啊，烦恼会常常跑出来，哎，这可不行啊。因此这个正住双修啊就非常重要了啊。这个正修就是正念，正念呢着重在念佛三昧啊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功夫成篇，四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是讲这个。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念佛很勤奋，为什么功夫成片也没得到呢？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出在这个烦恼时时刻刻起现行，扰乱了正念。换一句话说，念佛的功夫不得力。要想念佛功夫得力，还是要戒重持戒，也就是要戒重啊断恶修善，用这个来帮助我们念佛，才能达到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才是往生的最初的条件，也就是最起码的条件。你要念到功夫成片的，这才能往生凡圣同居土啊。所以他们在修行功夫上是如法的啊，所以他能往生啊。只是这个疑惑没有能够断除啊，这个生的边地，这是一类啊，对佛的这个智慧德能怀疑。我们再看还有一类，佛有众生集结善根，希求佛智普遍之无等之威德广大不思议之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郁无所专据，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取得往生。这是第二一类生到边地人的原因。我们看到这一类人呢，对佛的智慧德能没有怀疑啊，是从敬到了极处了啊。那怎么会生到边地呢？对自己没有信心，自己造的业障太重了，我能往生吗？虽然每天念佛发愿，常常有这个疑惑啊，这是对自己的怀疑啊，不相信自己啊。因为听说这个法门是当生成佛的法门，这不是个普通的法门呐啊，所以他这个疑虑就更深了。实在讲，这都是好人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惭愧心的。我在初学佛不久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事啊，他那个太太也很好，现在都不在了，已经过世很多年了。啊，佛的这个大殿他不干净，我就问他为什么呢？罪业太重啊，不敢见佛。佛又没有在，佛的形象在，都生惭愧心，不好意思见佛。这是个好人呐、啊，善人呐、啊。 真正明白道理的时候，学佛都能成就。啊，这个可惜是语言不足啊。啊，身体多病了，不能够念佛拜佛。啊，在家里也念，当然他这个对自己没有信心呢，比这个经上说的还严重，所以这个不能完成了。这个虽然对于自己没有信心啊，还是不算太严重。啊，还是可以什么，可以试试看。啊，能往生呢那更好了，那不能往生就算了，自己业障很重嘛，也不怪佛菩萨，啊，不怨天不尤人，啊，但是他也非常用功，啊，因为他修积的善根呢，啊，使他能够往生，啊，因为他对自己信心不足，所以生到边地一尘。我们看这段经文，集结善根，这一句说这一类人修行的功夫啊，这一句里面信愿行三资粮通通具足了。祈求佛智，普遍智，五等智，为得广大不思议智。经文这里是略说，也就是讲前面如来果地上五种圆满智慧呀，都具足了。他相信，相信成佛。智慧得能，就会究竟圆满。他这个不怀疑啊，他也想修，学佛嘛，目的都想成佛了啊。这一个法门是一生当中成佛啊，所以诸位修学呢，一定要有坚定的信心，要有清净的信心，不能有一丝毫怀疑啊！可是一定要依教修行啊！佛在这个经里面给我们的教诲非常之多啊！虽然这个善恶没有说得很详细，但是纲领都说出来了啊！这个经中经典比其他的四部经都说得多啊。我们看弥陀经，看这个观经啊，看大势至圆通章、普贤行愿品所讲的这些善恶，没有这一部经讲的多，没有这一部经讲的具体，所以常常读诵啊，啊，有不能啊，没有时间每一天将这个经全部读诵一遍的，我劝大家早晨念第六品啊，晚上呢念33到37，念这个五品啊。这五品当中啊，主要的意思检点自己的心性。佛给我们讲的善恶标准，我们有没有违反？目的在此地啊，每一天检点，每一天改过啊，真正照这个教训去改过。给诸位说，3年就不得了啊！啊，认真去改的时候，一天改一样吧。3年之后，你在这个世间不是大圣人，也是大贤人啊。那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呢？啊，凡是念佛不能往生，都是自己这些过失的时候疏忽了， 没有认真的去改进，是这个障碍住啊，这是不能往生的原因的。愚痴善根不能生信啊，他这个疑惑在此地啊，认为自己罪业很重，没有资格参与西方极乐世界诸菩萨的法会，故事生在这个地方，所以他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流于无所专举啊，对于这个净宗的修学、净宗的功德，或是相信啊，有时疑惑，信心呢不坚定，处在这样的状态之中。那我们仔细来观察，现在在这个世间念佛人，这个样态度的人很多很多啊，几乎我们时时处处都会见到。我们自己要反省，我们有没有这个疑惑？假如有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信心怎么建立呢？那就要仰靠大乘经论了。啊，有疑，一定要断疑生信。这部经里面都是提纲挈领，只说其当然，所以然的道理说得不够透彻啊！为什么呢？经文太短了啊，说得不够透彻，那么你的疑惑就没有办法断除啊！这个说实在话呢，是我们过去式的善根福德还不够啊。这个善根真正深厚的人，他虽然不知道，他不怀疑啊，那是真正深厚的人啊。啊，还有疑惑这个念头，是过去修的善根福德不够，要靠教理呀、啊。来补足啊，来补足我们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像这个大乘经典啊，特别是华严、法华、楞严啊、楞伽、涅槃经啊，这些大经大论，你要是多下一些功夫呢，那就把这个善恶因果所以然的道理啊，你就会多搞清楚。这个时候对自己的信心呢能够增长啊，能够升起。说实在话了，正如同经上所说的，如果不是过去生中多生多劫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那个清净坚定的信心很难产生啊。你不要说别的，想想前些年 这个话说起来的10年前，今年是92年，83年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往生。啊，有人这么说法，还有不少人就查大藏经，查不到待业往生这四个字，啊，引起这个修净土的人呢很大的震撼。当时周宣德老居士还在世，他就恐慌得不得了。啊，在洛杉矶遇见我，他说：“法师怎么办？我这个念佛念了这么多年呢，不能待业往生，不一切都完了。”啊，引起这个净土中啊，许多人啊惶惶不安呐、啊。这些都是自己善根福德不够啊，被人几句话了就动摇了。大概这一种现象啊，末法期间这种现象，善导大师早就知道了，所以他在《观经注解》里面就跟我们讲了很多。啊，那个文里面好像是有四段还是五段。啊，第一段里面讲，即使是地前菩萨，啊，地前菩萨是十住、十信、十回向，三贤位的菩萨。他说或是一个人，或是多人，或是所有的菩萨异口同声都这么说，释迦牟尼佛叫你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不可靠啊，没有这个事情啊。善根真正深厚的人听到之后啊，反而增长信心，绝不动摇。啊，这是三贤菩萨跟你说。后面一段说，那十圣菩萨来跟你讲，从初地到等觉，这些大菩萨们也来跟你这么说，啊，这个法门不可靠，你会不会动摇呢？更进一层。设方啊，化佛也异口同声地来劝告你，释迦牟尼佛叫你念佛求生净土，这不是真的，你动不动摇呢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自己能经得起吗？诸佛如来通通现前的劝我们，这个法门不能修，这个法门是错误的，不是正确的，我们会不会动摇？真正善根成熟的人呢，信心清净的人呢，不动摇。为什么呢？他心里头有一个绝对的标准，佛佛道统，释迦牟尼佛这样说，如果真的是诸佛如来，真正是菩萨，一定不违背佛教。一尊佛说的就是一切佛说的， 一切佛所说的就是一尊佛说的，如果其他的佛来劝你这个法门是假的，靠不住的，那个佛一定是假佛，是妖魔鬼怪变现的佛来破坏你的善根，绝对不重要。所以这些大经大论呢，你要没有相当基础的话，清净坚定的信心实在很难建立啊！啊，所以善导大师啊，在《观经书》里面教给我们，听佛的话、菩萨的话都不要相信啊！菩萨包括等觉菩萨啦，一定要以佛的话为标准的。为什么说菩萨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呢？菩萨知见没有圆满，还有见不到的地方，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只有如来一切这个烦恼业习无明通通断尽了，智慧的能度圆满啊，所以佛佛道同啊，没有说菩萨道同啊，菩萨道不同啊，个人修个人的啊，修这个法门不一定知道那个法门啊。啊，菩萨的话不能相信，这个大藏经里面有许多论是菩萨道的。所以论只可以做参考，不能作为绝对的标准啊，经才是绝对的标准。一切经中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个标准，无量寿经里面是以第六章48愿为绝对标准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经是他讲的，你看看哪一句哪一段与48愿相违背，你找不出来，完全相应，这就证明是佛佛道统啊，啊，诸佛见地完全是一样的呀，哪里会说两样话呢？啊，所以就要记住了，菩萨的话我们只能参考，不能完全采信。那么是所谓是祖师大德的话，我们又如何呢？现在我们所遇的这大善知识的话，能可靠吗？不行的，他讲的经典上找不着依据，我们就可以不相信他了。学佛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，这个态度是良好的态度啊，真正的善知识不会怪你的啊，这个就是四依法里头啊，依法不依人。我过去在台中求学的时候啊，虽然在台中10年呢，但只有一次啊，次数不多，只有一次李老师讲经啊，讲了有一段的时候我怀疑啊，所以他讲完之后我去见他，我说老师，你讲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有经典做依据啊，结果李老师说他讲的有经典做依据啊，把经典查出来给我，我这才没话说，否则的话我怀疑啊，是他自己说的啊。老师对我这个态度不见怪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我有疑，必须要断疑生信啊，说法可 可以善巧方便，但是一定要不离开佛所讲的原理原则啊，违背了佛的这个意思，佛的宗旨，那就是魔说了，这不是佛说了，讲经说法的人必须具备的态度啊，字字句句都要由经典做依据啊，这个是最稳当不过的了。菩萨所造的论可以参考啊，他论的论里面所说的与经义相应的，我们可以采取，可以弘扬，可以介绍给别人。如果与经典不相应的，也许他别有用意，我们不晓得，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，不去宣扬它，也不必去批评它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程度还到不了他的程度，也许他是有特别的用心，有特殊的对象，他故意那么说的，那就很难了啊。换句话说，那不是一个正说啊，我们可以不采用就好了啊。这一部大论能采用多少就用多少啊，我们不能理解的、有疑惑的，统统舍去不采用。